好，当我们看到这个右边的这张图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是圣经里面讲到这个洪水的故事啊。那圣经里面讲到洪水跟挪亚方舟的故事呢，就是记载在创世纪的第七、第八章。那我们知道，整本圣经是关于一部救赎的伟大的史诗啊。那么，挪亚方舟就可能是这一个伟大史诗当中啊第一幕高潮的这个预言。那当人类在罪中越行越远，神的审判呢也临到极致，就在这毁灭的洪水当中，神为一人一家预备了这个出路，彰显了他的这个慈爱、信实跟救恩啊。所以呢，这两章呢是关于公义审判和恩典保守的动人的篇章，也成为呢预表末世审判跟基督救恩的重要的图像啊。今天我们就进入到创世纪的第七章、第八章，看看神呢如何借着洪水来洁净败坏的世界，又是怎样的纪念那一位敬畏他的人啊！我相信今天这两章的圣经呢，大家即便不一定熟悉这个文本，也一定是听过这方面的故事，甚至参观过有关这个挪亚方舟的一些的主题公园啊，在香港也好，我后来发现在美国也有挪亚方舟的这个主题公园，那今天就让我们进入到原来的这个文本当中来看一看啊。那首先呢，我们第一节的圣经啊，在第八章第一节就特别讲到，在这样的洪水审判或者洁净的时候呢，第八章第一节告诉我们，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一切的走兽牲畜，并且呢，神叫风吹地啊。水势渐弱啊，所以这是一幅关于救赎的动人的画面。好，我们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经文啊。首先呢，我们通常呢，我们都会先把这两章呢有一个概览性的了解啊。首先看一看第七章在讲些什么。创世纪的第七章呢，先是讲到神吩咐挪亚要进入到方舟里面，并且要带上他的全家和洁净与不洁净的遭受啊。都若干只啊，在第七章的一到三节里面，然后呢，就看到呢，挪亚呢就顺服遵守神的命令行事啊，然后接下来在第十节开始呢，我们就看到洪水照着神所吩咐的呢，在7日之后就降下，一连降了多少天呢？一连降了40个昼夜倾倒下来。那么那个时候，挪亚是600岁的时候，我们更多的了解到一个。时间的代表点啊，就是挪亚600岁的时候呢，挪亚跟他的家人和一切的动物呢，就进入到方舟啊，神呢亲自把他们啊，就是这个保守在方舟以内啊，然后接着呢是什么呢？接着就是大洪水这个泛滥在地面上的时候，甚至高过山岭的时候，凡在地上有血气的。都死了啊！凡有血气的牲畜都死了。最后呢，在7章的24节的时候，让我们看到洪水呢连续的持续了150天左右。然后呢，到了第八章的时候呢，就看到这个救赎的经文啊。第八章的一开始第一节的时候，就说神纪念挪亚，然后让风吹地，水势渐弱啊。然后第四节的时候讲到方舟就停在这个亚拉腊山上啊，40天之后，挪亚先是放出这个乌鸦和鸽子去查看这个水势，到601岁啊，水就完全的这个干了。然后第15节开始呢，神就吩咐挪亚出方舟，挪亚为神呢就是筑坛来献燔祭啊。那最后的结尾呢，是神悦纳这个祭，并且呢。不会再因人的犯罪咒诅之地，也设下了规律啊，自然这个规律让人来遵守，这个是最后啊。所以这两节的主要的内容都是关于讲到挪亚方舟以及呢这个大洪水的这个降临啊。好，今天的这个主题的圣经啊，灵修的圣经是创世纪的第八章1到12节，我们请苏平同工帮我们读出这一段圣经。
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神叫风吹地，水势渐弱，渊源和天上的窗户都闭塞了， 天上的大雨也止住了，水从地上渐退。过了150天，水就渐消。7月17日，方舟停在雅拉腊山上，水又渐消。到10月初1日，山顶都显出来了。过了40天，挪亚开了方舟的窗户，放出一只乌鸦去。那乌鸦飞来飞去，直到地上的水都干了。他又放出一只鸽子，要看看水从地上退了没有。但遍地上都是水，鸽子找不着落脚之地，就回到方舟挪亚那里。挪亚伸手把鸽子接进方舟来，他又等了7天，再把鸽子从方舟放出去。到了晚上，鸽子回到他那里，嘴里叼着一个新鲜的橄榄叶子，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他又等了7天，再放鸽子去，鸽子就不再回来了。怎么样？
感谢主啊！这是圣经神的话，记载在创世纪的第8章1到12节啊。我们就以这段圣经一起来灵修。首先呢，我们来看第一节啊。第一节在这里呢，让我们知道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啊。神叫风吹地，水势呢就渐弱了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呢，神的恩典呢在寂静当中在哪里运行啊？外面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呢，神的恩典已经先行。那第8章的第1节呢，这里讲到神纪念挪亚，就是这一段关键的转折点。前面呢，在讲到洪水淹没世界，以及淹没那些的这个凡有气息的牲畜，在这个之后呢，第8章的第1节好像是一线曙光一样啊，打破了这个黑夜。神的纪念呢，不是简单的这个回想，而是用了几个词啊，我想可以代表我们在这里看到的神的保守。神有神的眷顾，神有神的施恩，神也会动工啊。所以呢，在这里呢，让我们看到呢，神从来没有忘记他所爱的人，即使外表看起来我们这世界好像神好像沉默，神好像隐藏在那里，但是呢，神是不会忘记这个他所爱的人，或者说爱他的人啊。那旧约里面呢也有这样的例子，像约伯，约伯经历了这个风暴之后，其实神也未曾远离他啊，只是约伯不知道啊。那在我们的人生的洪水期啊，我们弟兄姊妹有没有相信，神其实仍然是纪念你的？引用诗篇136篇的23节。圣经告诉我们说，他顾念我们在卑微的地步，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啊！所以，当我们有经历患难、痛苦或者是孤单、失落的时候啊，你相信神仍然是在那里背后默默的纪念你啊，会有曙光打破黑夜的啊！愿我们都能够这个存着忍耐盼望的心啊。那我们再看这个11节，11节说，到了晚上的时候，鸽子回到他那里，嘴里叼着一根新鲜的橄榄叶子，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啊。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前面是第一节的时候讲到风啊，这里11节的时候讲到鸽子，风跟鸽子呢，都是在这里代表着这个盼望，也就是说呢，盼望一定会领到啊，鸽子会回到这个挪亚那里啊。第8章第1节的时候讲到神使风吹地，这个是拯救的开始，我们想到这个创世纪的第1章第2节里面也讲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啊，这里的这个风呢，同样也是会相关到这个神的灵啊，也都是有这个灵相关的这个圣经的原文的词。所以呢，好像是神再一次的来到这里进行了这个新的创造一样啊，这也是呼应起来的。那当挪亚放出乌鸦和鸽子的时候呢，代表的是他对外界状况的关注啊。他虽然在方舟里面，但是呢，他在关注着外界的外面的这个世界啊。 也象征着人呢在等候当中的盼望。特别是鸽子，鸽子跟乌鸦是有所不同的。乌鸦呢可能是在俯视当中这个找吃的东西啊，但是鸽子呢相对来说是代表洁净的。那在这里，鸽子带着新颖的橄榄叶，这个呢让我们想到的就是和平的这个与新生的一个象征啊。通常，有一棵橄榄枝啊，再有一个和平鸽啊，代表的就是和平或者是新生的一个象征啊。所以呢，神的平安终将临到啊。有的时候可能是跟我们预想的时间不一样啊，但是呢，一定会临到。罗马书第八章25节也告诉我们，但我们所盼望的是那所不见的。既然是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啊。好。第三个方面呢，我们来看一看啊，属神之人啊，其实是要有忍耐跟顺服的啊。第八章的15、16节告诉我们啊，当水看起来已经退了，但是挪亚呢，其实没有急着出方舟啊，他知道外面水已经退了，而且越退越浅了啊，但是他没有出去，为什么呢？他其实是在等着神的这个吩咐啊。神吩咐他离开的时候，他就顺服离开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难得的。这个珍贵的这个顺服的榜样啊，当挪亚跟他的家人在密闭的空间当中与那些野兽共处1年啊，这个忍受这里面的不确定封闭的时候啊，如果换成你我的话，我们都可能非常的焦躁啊，这个焦躁不安，要马上出去啊，好像这个水还没有干透的时候，我们就急匆匆的要出去啊，但是呢。今天在挪亚的身上呢，让我们看到挪亚是在那里安静等候神的命令啊。或许对你来说也是到了一个忍耐的一个极限啊。但是呢，今天的这个挪亚最后离开方舟的这个故事呢，其实在提醒我们，在等候的环境当中，我们真正等候的是神清晰的这个指引啊，而不是凭着自己的己意在那里行事。所以呢，顺服的信心。是属灵生命的一个成熟的标记，希望这个成熟的标记也在你的身上，也在我的身上啊。好，我们现在来查经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多一个这个难题讲解啊。那今天讲到挪亚的方舟啊，这含有大洪水啊，其实在人类的很多故事当中都有啊。但是，是不是真的有一次这一个毁灭全球的大洪水呢？是不是有一个真的这个方舟呢？你知道这个这些年间啊，这个前些年差不多啊，现在很快过去很快啊，这个2000年左右的时候，还有2010年的时候，就10多年前，其实就有不少的基督徒的团体声称发现了这个方舟的这个残骸啊。那这几个问题，我相信是很多基督徒共同在关心的啊，到底圣经里面记载的方舟是不是真实的历史事件？有的人说是找到了方舟遗迹啊，是不是真的啊？我在香港读书的时候，当时香港正在这个特别是基督教界啊，正在非常火爆的推出。一个影片，其实这个影片跟那个《创世》电影，就是那个影音使团啊，在美国也有，在香港也有啊，主要是在香港啊，这总部是在香港，那他们就拍摄了一个影片啊，或者说是纪录片，先给大家看一看啊，勾起我们这个问题的，或许会勾起我们点这个问题的兴趣啊，看看能不能放出来。
有啲木墙，
这里是广东话，但大家可以看文字啊，有说明。
This discovery transcends searching for history. This discovery is history.
There will still be people who will not believe, not because of evidence, but because of the heart, because they don't want to believe.
2010年，国家地理杂志10大最多人浏览嘅考古新闻，亦系最受争议嘅发言。 阿拉纳山4200米冰雪底下埋藏的巨型木结构，是真是假，是方舟，亦或
？I believe what we saw in the film, it definitely, is in line with what the Bible says about the Earth.
千百年嚟，唔少方舟探险家登山寻找方舟，最终一去不返，令呢度成为闻风丧胆嘅英雄冢。一队甘愿冒死嘅中国土耳其探险队攀上绝岭，带嚟幕幕惊心动魄嘅经历。探测队员完成不可能的任务。
因为啲石冧啦，但留低佢，我好惊啊！
不可能的影像证据，可能是历史上最大的发现。
The video footage was very impressive.
You normally don't find wooden structures at 4,000 meters, so it is a remarkable claim and a remarkable find.
发现引起全球震动，横跨7年的绝地探索，关乎人类过去与未来的发现，为面对灾难的世代带来什么的惊世启示呢？
刚才放了这段影片，因为这段影片当时发布的时候呢，我刚好是在香港。
在创世纪第八章的第六节开始，挪亚放乌鸦和鸽子出方舟。请问这个乌鸦和鸽子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或是属灵意义吗？
谢谢费姊妹，我们不过还没有讲完 啊，因为我们正在讲这个问题解答。
牧师抱歉，我不是在问你。牧师抱歉抱歉，我忘记我没有这个意思、抱歉。
那个我们刚才放的这个短片呢，主要是跟我们这个现在开始有一个圣经的难题讲解有点的相关性啊，因为我当时刚好是在香港，那么香港呢在这个2010年左右吧，当时香港成立了一个叫做挪亚方舟国际施工啊，其实有一位牧者，也是一位文化界的名人啊，我刚好也是认识他，当时宣布说这个按照他对圣经的理解跟这个考古的学的一些的资料啊，他这个断定方舟的遗骸会在某某某某的一个地方啊，所以后来香港呢真的是组织了一个挪亚方舟的国际施工，专门派出一些的这个探险队去在那个附近去找这个这个方舟的这个遗骸啊。所以呢这个方舟遗骸的这个寻找呢，其实不单单是这个欧美的这些人士啊，其实在 中国在这个香港啊，也组织了这个探险队去考察啊。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想要去找这个方舟的遗骸呢？其实发起的时候呢，大概是1949年左右的时候，大家知道美国有这个航空航天局啊，他们呢拍摄到了一个关于这个方舟，好像是疑似方舟的这个影像啊。那么到了80年代的时候呢，又有一位土耳其当地人声称带领这个团队的时候发现遗骸啊。那么2010年的时候，又有了香港的这一个公布的这个发现。那么在这些发现的时候呢，就引来很大的争议啊，因为呢，一方面呢，他们被质疑缺乏科学的验证他们所谓的独立的考察，其实公开数据的知识呢，其实很少，所以在学术界是引起的这个怀疑的态度。但是呢，你看到这些去探险的人啊，就有按照他们声称的，就是这个绝密的这个资料要这个公布出来啊，他们有他们的影像的这个资料啊，所以到底这个挪亚的方舟啊是真的吗？这些后面的这些方舟的这个残骸啊是不是真的啊？我想这个是蛮有意思的一个题目啊，或者有的人关心啊，但有的人可能不一定关心啊。那《创世纪》的第7章、第8章呢？按照圣经的时间来说呢，就是在挪亚600岁的时候这个发生的。然后呢，有没有具体的这个地域的场景、空间的场景呢？有的，在圣经里面就直接讲到方舟是停在亚拉腊山上啊。然后方舟大小有没有记载呢？也有，方舟的大小是长300肘啊，宽50肘。高30肘啊，所以这些呢都是圣经里面关于这个方舟、关于洪水的这个描述。那我们知道这个故事肯定是有背后的这个意义啊，但是呢，这一个呢也是圣经很详实的这个记载，并且呢在新约当中也有，主耶稣也亲自提到挪亚与这个洪水在马太福音24章里面讲到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啊。使徒彼得也提到这个洪水与方舟，在彼得前书的第3章跟彼得后书的第2章当中，并且呢将其视为这个神审判与拯救的这个例子啊。所以从这些圣经的记载来说的话呢，我们相信这个当时呢确实是发生过大的洪水啊，但是我们不用一定要去断定是局部地区的还是全球范围的等等啊，以及呢，这个方舟一定也是真实存在的，因为这里有讲到这个具体的地点啊，这个大小啊，以及具体在什么时间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确定的。但是关于现在找到的一些木材的这个残骸，是不是就一定是这个方舟的那个残骸呢？这个我觉得我们不用去纠结这个些方面啊。所以重点是这个意义到底是什么？那方舟呢？其实预表的其实是基督啊！大家看到或者是大家甚至我们的有的同工在参加的教会啊，就是以方舟来命名啊，在北加州有个教会就叫做方舟教会啊。那方舟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呢？其实方舟就预表着在新约里面是预表着这个基督啊，因为方舟代表的是拯救或者是庇护、保护的意思啊。那么，方舟是在神学的含义上来说，代表的是一种拯救，预表的是耶稣基督是唯一的得救之路啊。因为呢，神亲自把挪亚一家关在这个方舟里面，象征着神保守属他人的安全啊。另外一个方面呢，方舟呢也是一个洗礼的这个预表。彼得前书第3章说，方舟跟洗礼啊是连接的，并且指向的是基督的救恩啊。那最后呢，方舟呢也代表着新的开始啊。我们想到的这幅画面就是鸽子叼一个新拧的橄榄枝啊，也象征着洪水之后啊，世界在基督里的新创造跟新的生命啊。那这些都是背后的这个神学的意义啊。那对于具体的这个方舟的这个事迹啊，或者说方舟的这个残骸的这个考察来说的话，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理解呢？我相信啊，这个有学者提出啊，即便是这个方舟的残骸存在啊，但是呢， 这个真的不是重点啊，因为也有可能它是其他的一些的船的这个残骸都有可能啊。所以呢，在这里我们能够学习的是，神可能是出于智慧跟怜悯啊，不是方舟啊完全的被发现啊。倘若方舟成为可参考的事迹、圣迹、遗物的话呢，也有人可能会把它这个偶像化，甚至崇拜化啊，这个失去了，反倒失去了其属灵意义啊。其实我们现在的至少从我的理解当中啊，其实并没有能够按着现在所能够找到的这些材料，就能够断定一定是这个方舟的遗物啊。其实圣经当中很多重要的物件都没有被遗留下来啊，比如呢，这个摩西的铜蛇啊，也不知道在哪里啊。那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像天主教会认为这个主耶稣的那个裹尸布啊，他们都有一些专门的这个保留下来。但是其实这个都是并不重要啊。所以真正我们来理解这个方舟到底有没有发生？方舟洪水按照圣经记载是有发生的，但是现在所找到的那些木结构的残骸是不是就是方舟呢？我觉得并不重要啊。并不一定，反正不是，也不能够一定证明那个就是那个残骸啊。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知道的地方啊。所以呢，这个方舟是真实的，但是现在那些声称方舟的这个残骸呢，可能并不一定能够证明是，当然也不能够反正一定不是啊。神呢，这个并不是要以这种所谓的考古学考据跟残骸的证明来证明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的信仰呢，其实建基在圣经神的话语当中啊，所以我们重点是在从它方舟所代表意义当中来让我们的信仰能够有根有基啊，所以呢，最后呢，做一个总结啊。总结《创世纪》第七、第八章呢，主要是描绘神在这个罪恶极大的时代当中，是施行了公义的审判啊，同时呢，为敬畏他的人呢，存留拯救之路啊。在这个第八章的第一节说，这个神呢是纪念挪亚一家啊，也提醒我们呢，即便是在风暴跟沉没当中呢，神从来没有忘记过他的子民啊。所以方舟呢是拯救的这个图像啊，预表基督耶稣是唯一的得救之路啊。同时呢，这个挪亚的顺服、等候、献祭，其实也为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留下敬虔的榜样啊。好，我们有一个思想的问题啊，弟兄姊妹，我们是否在经历属灵的洪水期啊？那如果你正在经历属灵洪水期的话呢，你是否相信神纪念你，他也在掌权，并在为你预备拯救的这个出路啊？那我们一起来记一节的圣经，是在创世纪第八章的第一节啊，我们就记前面的就可以啊。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的一切的走兽牲畜，神叫风吹地，水势渐落啊。好，我们今天学习到这里，看看大家有没有一些的问题啊，或者是你的读经的回应啊，再或者是有带到思想，都可以在这个时候提出来啊。我们也欢迎啊，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加入的话，我们呢这个是生命跑者团契的这个旧约的每日读经灵修啊，我们每一次呢会有2章的圣经啊，所以今天是第七、第八章啊，明天的这个时候就是第九、第十章啊。那我们呢，预备呢，今年呢会读差不多是一半的旧约的篇幅，就是从摩西五经到这个历史书。那明年呢，我们会继续读这个诗歌智慧书，还有大小先知书啊。然后呢，我们的另外一个时间段啊，在北美的话，这个早上跟下午；在中国大陆的话，就有晚上也有早上啊。另外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在研读这个新约啊。新约的话呢，我们是每年都有从马太福音一直到 启示录啊，我们刚刚结束的2025年呢，就把启示录啊，就把从马太福音到启示录的新约已经完整的读完一遍啊。然后通常情况下呢，我们在周末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的圣经的导论啊，以及一些信仰与科学福音性的这个一些的讲座啊，其实就在今天啊，在美国时间的今天的晚上，美西时间今天晚上6点半，或者是中国大陆时间的礼拜五的早上10点半，我们会继续有信仰与科学系列讲座的第六讲。第六讲是关于回到理性，重返理性。理性是跟我们信仰有冲突吗？其实真正的理性并没有冲突在今天晚上这个6点半中国时间，礼拜五的早上10点半，我们会详细来讨论。同一个 Zoom 好，欢迎你来参加。素
谢
萍
谢
跟
医生。
Robin，你们有回应吗？
对，我就回应一下你刚刚问的问题说，说有没有经历过在生命中的这个洪水期？那我觉得有些时候想起来啊，好像是有啊，就是在生命里好像是有一种必须要那种感受，有点像是要被关在方舟里面，是一个隔绝的地方，然后要等候，而且要等很久。然后呢，就像你说，挪亚他这个放鸽子出去啊，我说他并不急着出去，他还是等了7天，又等了7天，又等了7天，就是说等候神的时间。那这个也是让我感受到，有时候我自己真的是需要等候神的时间这个水是渐渐退去啊，但是是不是地上都干了啊，或者什么？这个其实还是即使渐渐退去，可是还是需要等候。那这个等候有时候是，就个人来讲，其实是非常难等、难熬的。但是如果说神的时间就是要等的话，那真的是要学习这个在方舟里面，那等得够久，等到真的是神的这个话语来到，然后才开始行动。这就是我的回应，谢谢。
谢谢。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有很多的画面感啊。这个从这个地上洪水方舟的这个画面，其实带入到我们内心世界，好像也是这样啊。在属灵的这个洪水期，我们是在焦急的这个等候，还是我们蛮有信心的啊？等候顺服。谢谢罗宾的分享。
对，Robin 分享的也其实就我分享的这个两个点，一个就是一个耐心等候，也今天我也特别的这个被提醒到的，还有一个是就是信心要建立在神的话语上这一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凭着感觉，我们会觉得好像神不与我同在，觉得好像神离我很远很远，或者不够我了。但是呢，就是我们我就是说，我不凭着我的感觉，不凭着我的眼睛，我就凭着神的话语来相信神就是与我同在，就是要凭着神的话语，这样子。好，这是我的回应。
啊，谢谢素萍。还有没有其他弟兄姊妹要分享你的读经的亮光？或
我
者。
特别感动，就是刚才 Robin 分享的那段，在方舟里等待的时候，我感觉我自己现在就处于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就是每天的读经查经，就是想给自己更多的信心，等待神哪天也亲自的拯救我的女儿。我就是感觉到我有的时候觉得这个很漫长很漫长，你知道吧？很难很难的。但是，只好就是静心的等待神。
是的，谢谢燕玲的分享啊。其实我们做妇女的父母的这个在等候孩子回归啊，等候孩子这个得救的这个道路上，也是要这个忍耐等候啊，并且顺服神的旨意，而且引用哥林多前书13章讲的爱是很久忍耐，很久忍耐的等候。
老师好。
哎，电话好。
我也分享一下我老师您刚刚说的那个问题以及我的经历。确实，在忍耐等候过程当中是很痛苦的。其实我个人有一个两个比较记忆比较深刻的一件吧， 但我其实我应该说有几次，第一次是刚开始我读神学的时候，他后面有一个要在择校的时候，应该是我第一个学校读完要读第二个的时候，那一个空窗期，然后遇到一个挫折，然后在等候过程当中那时候还不懂得来依靠神，那时候就是我现在其实如果你们跟我线下认识我的话，我会莫名的一个叹气，但其实就是那个时候养成的。然后后面的话，又有一次，那是几年之后了。我第一个研究生读完的时候，那我莫名其妙卷入一个所谓的一个异端案哈，其实跟我没有任何关系。然后我的护照被收了，然后那个所有的计划都计划好了，但是护照被收了。然后第二个研究生就读不了，所有计划都倒了。那段时间就是非常低谷嘛，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非常痛苦，就是感觉自己就像约伯一样，那个苦读一个等候，然后，刚开始是那样，后面就是逼着自己来到神的面前，那段时间就是不断的每天都在灵修，然后灵修的话，我逼着自己回到神的面前，然后一边灵修一边把灵修的内容写下来，写成文章又分享出去，然后那一段我就是一个小小的出租屋里面，没有，基本上好像没有什么阳光，感觉自己就像那个，接到了，我当时这么形容自己，感觉自己好像就像那个在下水道了暗无天日的老鼠一样，但是很感动的就是在那个忍耐等候过程当中，上帝给我开道路，我把马太福音灵修完了，然后也写完了，然后上帝给我开了一个道路，去到一个合场去服侍，然后第二还有。再一次的话，也是等候了一个多月，一年多嘛。这个期间其实老师也知道，然后也一直挺关心我，问我近况。当时老师还想一直，您还一直想让我去纽约的，去美国，我还记得这个事。但是那段时间的话，我也就是因为有之前的经历，所以我一直逼着自己回到神的面前。虽然说我很软弱，不想读经，不想祷告，甚至会有在质疑自己这么多年摆上是不是对的？然后，但是就是人一闲下来就容易胡思乱想，特别是在低谷里面。但是很感恩的是，我还是逼着自己回到神的面前，我去读经，然后去学习，然后慢慢的，然后最终让我还是重新依靠神。那神也确实在这个等候过程当中也一直在帮助我，我也是看到神的恩典的信实。最后等候的一年多吧。从22年的7月份一直等到24年的12月份，然后神又给我重新开了一个道路。那这个过程当中是很煎熬、很难熬的，所以这是我的一个经历了。但是我知道，在忍耐等候当中，还是要回到神的面前，哪怕你有软弱，虽然说这个过程当中很痛苦，还是要逼着自己回到神的面前。这是我的一个分享。
谢谢杨焕的分享啊，我们都有着这个属灵的洪水期啊，也有属灵的静默期。我想到一节的圣经，在罗马书的32章32节说，在患难中要忍耐，在指望中要喜乐啊，祷告要安切。谢谢。刚才费姊妹有问题啊，你要不要再讲一遍，或者是？
非常抱歉，因为
没关系。
对，就是牧师，今天的重点在1章到12章。那我看到从第六章开始就一直在讲乌鸦和鸽子，所以我心里面就有这个疑问，所以我私下在那边私下的问，我不晓得我这个已经开了声音，非常抱歉。那我自己就是找到的答案就是，为什么挪亚会放乌鸦和鸽子这两种不一样的鸟类出去，然后那我找到答案就是乌鸦是不洁净的，然后鸽子呢是洁净的，还有乌鸦是吃死亡的东西，那鸽子是寻找生命，然后它会去找那个橄榄叶是新生的，然后乌鸦放出去它是飞来飞去的，好像没有安息。那鸽子呢，就是寻找安息，也就是我相信是牧师今天的重点，就是我们要安静等候，真的等候神，不要让自己这样子忙忙碌碌的自己去寻找出路。 那另外还有鸽子，它就没有回到方舟里面。那
乌鸦没有
乌
吗？
鸦，对，乌鸦没有回到方舟里面，那鸽子就是回到了。它虽然第一次，水还没有退去，可是它仍然回到那个方舟里面，就是就好像就是我们的，我觉得是预表我们的属灵生命，就是虽然说你在外面这样忙忙碌碌找不到任何的出路，可是你还是要回到神的里面，回到救恩的里面，那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那最后就是说，乌鸦它能够适应这个旧的世界，就是还是在老我的里面。那鸽子呢，它就是在等候那个新的世界的到来。谢谢。
谢谢飞姊妹啊，这个自己提出问题也自己回答的问题啊，这个这里的这个乌鸦跟鸽子确实是有着代表性的意义啊，在第八章第七节说放出乌鸦去，那乌鸦飞来飞去，直到地上的水干了啊，说明乌鸦的这个飞来飞去却没有回到方舟里啊，因为原来这个乌鸦放出去其实有使命有任务的啊，但是它呢就只顾着自己。没有完成任务啊。那这个鸽子呢？鸽子是这里讲的好几次啊。鸽子第一次因为找不着落脚之地啊，它就回到方舟。然后第二次出去的时候呢，它怎么样？啊，它是带回了橄榄叶啊，这个新领的这个橄榄叶啊，这个是第二次。第三次呢，它出去之后就不再回来了，说明地面已经有了适合栖息之地啊。所以鸽子出去每一次都代表着一个任务的完成，或者是一个新的资讯、新的信息的这一个显明出来啊。所以在这里呢，这个我们就比较能够看到这个乌鸦跟鸽子的一个对比啊，这个是它们代表的意义啊，我们并不是要去否定这个动物的本身啊，乌鸦是代表不洁净啊，在这里呢，鸽子代表的是洁净的啊，乌鸦呢在那里飞来飞去没有回归啊，但是呢，鸽子呢是寻找洁净啊，然后最后呢是甘心归回啊，这个第三呢，乌鸦是留在这个腐败当中啊。但是鸽子呢，是带回来这个新生命的这个记号啊，所以从属肉体的角度来说，这个乌鸦象征着肉体无法依靠的这个生命，在鸽子而言呢，代表的是属神的、属灵的依靠神的这个生命啊。我记得诗篇里面也有一节圣经啊，也是以前我那个生命旷野的时候，很想到的一节圣经啊，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一节圣经说："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啊，我就飞去得享安息。"我以前想写一篇文章，就以这个题目啊，"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在诗篇的第55篇里面。所以，如果当你经历属灵幽谷期的时候，你就想象鸽子啊，愿望有一双翅膀，像鸽子一样，就飞去得享安息。好，那今天时间差不多，我们要不要就停留在这里啊？这个啊，我们是一个礼拜啊，有这个早晚啊，这个周一到周五啊，或者中国是周一的晚上一直到周六的早上啊，我们有新旧约的这个一起的这个读经啊，也特别的欢迎啊，如果你是第一次上线的朋友啊，这个我这里看过来有好几位是第一次上线的啊，这个我们都欢迎你啊，跟我们一起来同行这条生命的道路啊，就像我的这个头像后面啊，其实主耶稣陪伴两个门徒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啊，愿我们也一起同行这条生命道路啊，愿我们也像希伯来书第12章讲的，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啊，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仍然奔那摆在我们前的路上。好，接下来我们就以这个祷告来回应啊。我们一起可以出声，可以短一点啊，一句两句就来回应今天圣经的学习啊。
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个安息。主啊，也谢谢你，主啊，也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等候主你的时间，等候主你的吩咐，让我们顺服在神你自己的带领之下走每一天的道路。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们。
你也知道我们每个人所的经历，你也知道我们每个人所遭遇的环境，是吧？别人不知道，但是主你是清楚，你是知晓的。求主你能够帮助给我们，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有属天的信心和属天的力量，让我们能够坚定来依靠你，等候你，来寻求你。求主你能够根据你儿女的需要来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求。
阿门。
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在今晨又听到众师借着众师口来传达您的话语。是的，在灾难来临之际，希望给每个童工们，每个信主您的人以充足的信心和坚强的意志来等候您，等候您的到来。希望您在更多的来帮助我们，眷顾我们，给我们这个指出一条光明的道路，使我们能减少痛苦，紧紧的依靠在您的身边。以上祷告，侍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阿门。
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看到挪亚当年按照你的时间走出了方舟。我们也看到，当他走出方舟之后，你就为他预备了那一切所需要的。此刻，我们呼求你，也来让我们能够回应到你的时间里面，不去按照自己的意思，而是等候你的心意。因为我们深知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那一切的美好，我们仰望你，求主帮助我们和引导我们。祷告，奉主圣名，阿门。
阿门。今天我们向先生感恩，谢谢你在这个审判跟混乱当中施行你的宠爱、慈爱与拯救，也在今天的圣经当中，让我们看到你是纪念这个爱你的这个挪亚一家，也照样的求主纪念我们在我们的属灵的风暴的时候。你让我们能够信靠你不动摇，也求主让我们这个不像这个飘荡无依的乌鸦，却是像鸽子一样愿意这个寻找捷径。我们愿意回归我们也愿意传递和平与盼望的信息。求主也引导我们在等候当中顺服，在黑夜当中持守信心，直到主所应许的来到。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嗯。